新意更新第十九期。上一期我们讨论了什么是属灵的新意，讲了拥有属灵新意以及属灵新意是如何运作的。属灵的新意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按照圣经真理，只说神在那环境下说的话。如果你只说这些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会拥有属灵的新意。没有可能你说的每一句话都符合神的话，却仍然不属灵。我说的不是只会引用圣经之类的，而是说事实上这就是你的生活。现在继续上一期讲属灵心意。一个属灵人不会被任何教训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。一个属灵人不受环境、条件或事件的影响，只是持续与神同行。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是不会紧张或害怕的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补充一点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你可以是属灵的基督徒，却被攻击了。你感觉到一些东西，但那不是你的本性，是你被攻击了。区别在于，如果这是你的本性，那么你日常生活的常态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。但是当你被攻击时，会是很特别的经历，你可以意识到那是不正常的。当你能意识到不同寻常，这表明你至少在那个领域是属灵的。这表明你意识到，好吧，有些事情必须要做，我需要与之征战，但无论如何要照神的话去做。换句话说就是，好吧，首先我思想的是神，他保守我在完全的平安里，所以紧张必须消失。如果还有恐惧，那么你需要对付恐惧。下面是一个默想的主题，一个值得你昼夜思考的问题。结合下面经文，一个有属灵心意的基督徒有可能死于疾病和病痛吗？罗马书八章五到七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体贴肉体的不能服从神的律法。现在看这个，我想强调两点。第一，属肉体的心意是抵挡神的，在本质上是与神为敌，因为不能服神的律法。第二，属肉体的心意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。这里所说的是神的律法，不是指摩西的律法。如果是摩西的律法，让我们称它为摩西律法。摩西是在说神的律法。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摩西的律法是好的。在律法里，如果你完全遵循了摩西的律法，这就是神希望你生活的方式。但问题是，没有人能完全行出摩西的律法。所以我们需要帮助，我们需要重生，因为我们曾是属肉体的心意，现在我们应该要心意更新。当你还是一个属肉体的人，甚至作为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圣经说你仍然对神充满敌意。属肉体的是敌对神的，就是抵挡神，他不受神律法的约束。神的律法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服从神的律法，但是他不服从律法，也不能服从神的律法，因为他是属肉体的。这意味着神的律法是属灵的，你的心意与神为敌，与神相争对抗。他说不服神的律法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服从神的律法。哇哦，你们变得安静了。经上说，不服从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属肉体的，这意味着神的律法是属灵的， 你明白吗？神的律法的问题不是神的律法，而是你不能遵守它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然后耶稣来了，给了我们生命。现在当我们行在其中，是什么成全了律法？是爱。你们若完全的行在爱中，就会成全神所有的律法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们若这样行，神的律法在我们信圣经的人身上就完全了。我们怎么能做到呢？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借着基督已经有了神的爱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有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爱，那么我们就会一直过着爱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爱中，我们就永远不会违反律法。这是不是很简单？但是现在有人谈到律法，就好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。果然如此的话，神就是那个可怕事情的源头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六节明明说到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这显明自己对基督的需要。律法赋予我们，是为了向我们展现我们的需要，而不是为了向我们展现，因为你们没有达到我的标准，神的律法就是神的标准。你猜怎么着？神的律法仍然是神的标准，但是现在他把他的圣灵给了你，这样你就可以做到他要我们做的了。我们并不是要先列个清单，照着清单去做，这不是重点。现在我不需要一个清单，因为我有神的灵在我里面，我要遵循律法。即使我不知道那里有律法，是因为他的神性在我的里面，让我行出他想让我行出的。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吗？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关于救恩的论述，那就这样吧，因为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。我们的生活如何改变？我们知道罗马书12章1节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我不打算深入。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生活改变是通过心意更新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你们可以看到，以弗所书4章22节说，你们要脱去。是谁脱去？是你们。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意的灵改换一新。请注意，心意的灵改换一新也是属于脱去从前旧人的一部分。在心意更新以前，你不能脱去旧人。你不仅要在心意上得到更新，还要在心意的灵上得到更新。你必须超越，因为有很多人可以引用圣经，但是他们心意的态度，他们的心意仍然是败坏的。这通常是你看到的讲审判的宗教基督徒，因为他们的心意的态度有问题。当参加宗教仪式或站在葬礼前，他们的整个目标就是告诉人们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而要下地狱。神从来没有呼召任何人去做那样的事工。我们被称为劝人与神和好的执事，不是审判和定罪的执事，那是旧约。而我们活在新约，一个人不能说他凡事正确。我只是想说，如果你被神呼召，你是被呼召把人引到神面前，审判和定罪并不能把任何人吸引到神面前。是神的恩慈和良善引人悔改。阿们。我们应该因我们对神和人的爱而被人知晓。第一，要爱神；第二，要爱人。 如果你把爱人放在第一，爱神放在第二，那么你就会做任何人想要你做的事情，并且顺从人。如果你先爱神，然后爱人，你就会做神想要你做的事情，并且尊重人。你必须保持对的秩序。以弗所书4:24接着说，并且你穿上新人。现在我们来看这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是钦定版的翻译，读起来拗口，因为它的语序与现在不同。我们可以说，你们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被造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语言说这句话的方式。我们可能会说，我们被重新创造了，我们的新人被重造，成了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被重塑成这样的形象。现在请注意，这个新人在样式和形象上与神一样，这是神在创世纪一章开始描述的。神在创世纪开始第一章的目的就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新造的人。如今神正努力让我们回到那里。以弗所书4:25-26，我们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相互为肢体。如果我们生气了，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执行的诫命。我在寻找今天可以执行的诫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诫命。我要是生气了，还有一个细节，不可犯罪，不含怒到日落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里讲到了罪，当发怒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我们就犯罪，就给魔鬼留下了位置。这意味着给予地方，给予领土，给予敌人土地。我现在注意到了，这很有趣，每个人在生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节经文。这里并没有提到生病，实际上长时间的愤怒会给人身体带来压力，导致身体开始颤抖。这不是一个专业术语，但这就是它真正的作用。如果你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感觉，一个愤怒的状态，长久以往就会出现问题。哥罗西书3:5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那意味着致死你们的肢体。如果是牧师，我们必须区分肢体在这里的意思。我们想知道你要致死哪些肢体，让他们死去。地上是指哪？里面有我们的肢体吗？不，他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细节。他说，致死这个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闲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如拜偶像一样，追求外表上的正确是一种偶像崇拜。这里指人内心隐藏的。贪婪的完整定义中包括嫉妒，嫉妒是贪婪定义的一部分。贪婪正如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身上。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，是在复活之后，也就是给现在的。他说现在，他没有说不要担心你所做的，一切都在恩典之下。他没有那么说，他说把这个致死，不要这样做。然后他说，因这些事，愤怒才会临到那悖逆之子身上。这里并没有说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，不，他们信了，他们已经在哥罗西的教会，这正是你们看到的。他没有说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他们不接受耶稣，不，这里说神的愤怒会临到这些人身上，降临到那悖逆之子身上，因为他们正在做这些事。你也许会说，这不适用于我，我不是悖逆之子，我是基督徒。但你的行为仍然会带来后果。如果你正在做这些事情，你就是一个悖逆之子，因为你没有顺服。我不在乎你怎么称呼自己，你称呼自己是什么人，你必须意识到你的生活方式 与你悔改的心相称，魔鬼才不会在乎你怎么称呼你自己，他寻找的是你如何行动，你做了什么，你如何生活为人，他们会精准地找到你的弱点。魔鬼不会因为听到你自称为基督徒就不知道怎么办。别以为他们会说，哦，他说他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不会惹他。不，他们说，他是这么说，这是他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可以通过这扇门进去。事实上，他们试图到处利用人们的这些弱点。哥罗西书三章七节，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这些事是指五节的内容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的行为。注意，他用的是过去式。他说这些不是你现在正在做的，现在你把这些都弃绝了。要知道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会弃绝这些。我知道我在反复重复，你要明白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会弃绝这些。然后他说，事实上要把这一切，就是八节中所列举的事也弃绝掉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建议在污秽的言语下面着重画上下划线。现在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污秽的言语。我们怎么定义污秽的言语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保罗如何定义它。污秽的言语是任何与神话语不一致的话语，任何不属生命、不属灵的话语，甚至可以包括那些在文化中被普遍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你知道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脏话的人，即使在我成长阶段，尤其在我把生命献给基督之前，要我说脏话，你真得把我逼到极限。根据我所学和所理解，如果你不得不通过说脏话来表达你的观点，那是因为你的词汇量非常有限。我宁愿用我知道的话，然后等你在走开后去查一查，才发现我的用词已经把你切碎。这就是我使用的字典的目的，就是找到那些人们不懂的词，话里藏刀，把它们切碎。我不喜欢待在有说脏话的地方，尤其是男女都在一起的时候。问题是，现在大家都说，在公开场合也能听到。我对人们说话的方式感到惊讶，甚至是书店里书的标题是最下流的字眼，我很震惊，他们却是畅销书，好像是在展示，哦，我很酷，我打破了这些规范。这不酷，这是词汇有限，这是说污秽的言语。如果我在这样的地方，虽然我真的不喜欢它，我宁愿听到别人说脏话，也不愿意听到别人说我生病了，或者我想死了去，因为这比仅仅说脏话更糟糕。除非你是在咒骂某人，如果你咒诅人，这是最恶劣的。显然，在这样的事上，他们是妄称神的名。为什么是妄称呢？因为神并不是咒诅人的。你需要意识到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，当人们使用这些污秽的言语、邪恶的言语相互沟通时，所有这些都与神的话语相违背，都是与神的话为敌的。老实说，这些是与神的知识为敌的那些自高之事，是我们必须要攻破、俘虏、囚禁的事。说实话，这些都是那自高自大、反对神的知识，这些是我们必须拆除的，也是我们必须禁止的东西。假设你现在已经这么做了，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，既然你说你是基督徒，就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。他的意思是，你这么做了，你就是把旧人的行为脱去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 这一节经文你可以默想很长的时间，他会如此大能。在这里说，我穿上了新人，现在你穿上这个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已更新了。钦定版直译，你里面的新人在知识上已被更新了。这个新人有神的知识，在知识上已被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，也就是神。他要表达的是，听着，你是一个新创造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，在这个心里里面的信息是神的知识。现在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神的知识转化出来，让它出来发挥作用，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神的知识身体力行地行出来。正如我以前所说的，教会是汇聚了神的智慧、表达主权和能力的地方，列强都需要向教会学习智慧。但如果我们像世人一样说话，事情就不是这样子了。如果我们持续否认神所说的，他说，如果你在人前不认我，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你。当经文说，如果你否认我，我将在我父面前否认你，这里面包含很多，你需要花时间研究一下。讲到否认基督有很多层次，当然有不相信他而就地狱之类的，这是显而易见的否认。否认他所说的话也是否认他，因为他是肉身的道，他所说的话是他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否认他所说的话，你就是在否认他。所以你需要知道他说了什么，学习圣经说的，说经上说的话，不是否认，而是同意。另一方面，你否认他，那么他否认你。我不是告诉你要害怕，而是因为你需要意识到这一点。你需要意识到，如果你因否认他的话而否认他，他否认你并不意味着说，哦，父，我不认识他，让他下地狱吧。不是这样。如果你否认他关于医治的话语，那么你在这里所说的话将会在那里得到支持。我昨天提到第十三个要点，神必照着你们指着他所说的话带你们。如果你否认耶稣的话，并说他不再医治了，那么耶稣说，父亲，他不再相信你医治了，所以你不必担心治愈他，因为他不相信这一点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你否认他的话，他会否认你，这是他说的，我没有这样说，这不是我写的。他说，你拒绝我，我会拒绝你。否认他有不同的程度或范围。我们继续前进，看看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假冒的。任何东西都对真品有仿造，我们必须以神的智慧为智慧，而不是成为那些仿冒者的猎物。很多，并且已经有很多仿冒者在灵界显现，目的都是为了把我们的视线从耶稣身上转移到别的事情上。尼拓生专门写了一本关于伪造属灵的书，叫做《魂的潜势力》。在魂的领域上，在心意上，我们必须有更敏锐的分辨力。加拉太书警告我们肉体的行为，并且指出巫术是肉体的工作，因此是魂的工作。巫术不是属灵的，它是属魂的，它出自于魂，因为它来自于肉体。加拉太书5:19-21，肉体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巫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经也说，不只是做某些事的人会下地狱。我换了一种说法，但差别不大，不仅那些做了的人，也包括那些参与和享受他们所做事情的人。你知道 Jim Camisa 吗？他在耶稣受难记中扮演了耶稣，他在好莱坞 有些角色他是不考虑演的。他说，我永远不会演裸戏，我不会那样做。他结了婚，他说，你不能说在电视上演淫乱就不是淫乱，你在表演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做这件事，你事实上是做这件事，我不会那么做。但如果你看这样的电影并从中获得乐趣，那跟你犯了罪是一样的，你以那场景为乐就有罪了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如果你以它为乐，你就和做这些事的人犯了一样的罪。圣经说，你若行了这些事，就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听着，神告诉我要开始与人分享他爱灵魂的心，我应该开始并经常说，我爱你，爱到足以告诉你真相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不管你是否听，我还是要告诉你真相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想你看到得胜，我不打算退缩。即便最后我讲到时只有我的家人在听，即便那是我唯一能要求来的人，要吃真材实料的坐到前排来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注定我讲到的地方人少到只有几个人，那又如何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传讲真理。当我在工作的时候开始这份服事，如果我需要找个工作，我可以去找份别的工作，我不依赖某份工作而活，无论我做什么，神都会照顾我。在我面前有多少人并不重要，所以我爱你，爱到足以告诉你真相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加拉太书5:21-23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圣灵的果实有九种，圣灵也有九种恩赐，这里有九种态度，九种态度告诉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。当你生活在这九种态度中，你就会有属灵的彰显或者九种恩赐，因为圣灵的九个果子也必在你们的生命中显明出来，这三者一起工作，意味深长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，你想做多少就做多少，所以这些都是没有限制的。现在许多被吹捧的传道人有各种很属灵的彰显，其实是属肉体情欲的行为，也就是巫术，我们可能明天再谈一点点。有人说我们将陷入经济危机，我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如果你正考虑与我们合作并希望支持我们的使命，请访问 jglm.org/partners。 所得收入将用于支付电视广告的费用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工作。